加入会议。
您已成功加入会议。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中小盘深度拆解联讯仪器招股书。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 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那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正好盘的首席分析师周佳。非常感谢大家在五一期间来收听我们团队的五一专场电话会啊。那么今天就是我们系列电话会的第四期。主要给大家深度拆解一下刚刚上市的光通信测试龙头联讯仪器的一个招股说明书。那么在这里主要给大家解答三个问题，包括联讯仪器是做什么的，联讯仪器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如何。以及联讯仪器的核心看点有哪些。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就联讯仪器是做什么的。一句话总结就是联讯仪器它是国内光通信测试仪器及设备的龙头啊，并积极开拓半导体市场，打开广阔的成长空间。那么从发展历程来看呢，联讯仪器主要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直到2017年以来，公司主要聚焦光模块测试的主航道铸就高速信号处理技术的一个硬实力。公司成立于2017年，自成立以来呢，公司的创始团队就敏锐洞察了5G 浪潮之下新一代光通讯市场的一个增长潜力，聚焦光模块的测试需求，分析仪作为突破口，持续推进光通信测试仪器的研发和产业化。那么在此过程当中呢，公司也是逐步掌握了以低损耗、低噪声高速信号电路设计为代表的高速信号处理领域核心技术为采燃示波器、磁动恢复单元、五码分析仪等光通信测试仪器的持续迭代，奠定了底层的技术支撑。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公司也是不断突破了高速信号处理技术的上限，相关产品与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代差已逐渐缩小比如说公司的采燃示波器的通道带宽从 10G 提升至 65G。时钟恢复单元的最高恢复速率从 10G 提升至 120G， 乌码分析单通道最高传输速率从 25G 提升至 113G， 从而深度覆盖了从 100G 到 1.6T 光模块核心测试的需求然后再往后看呢公司也正在面向行业高速率高集成度的测试需求，持续拓展光通信测试仪器的一个产品矩阵加快推进实时示波器、光模块测试一体机等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2018年以来，公司进一步拓展了光芯片测试，实现了光通信全产业链核心测试环节的全覆盖公司凭借在光通信领域的客户资源的优势呢，逐步向上游的光芯片测试环节延伸业务版图，逐步掌握了像高集成度四相线源测量技术等微弱信号处理领域核心技术，以及以 KGD 裸芯片级测试分选技术为代表的超精密运动控制领域核心技术2018年以来呢，推出了 COC 光芯片老化测试系统、光芯片 KGD 分选测试系统、微光晶圆测试系统等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满足了封装级光芯片裸带级光芯片、晶圆级硅光芯片的测试需求，实现了整个光通信全产业链核心测试环节的覆盖。同时呢，公司正面向新一代通信器件及高速率光电混合测试需求，持续拓展产品矩阵，加快推进像微光晶圆老化系统、微光芯片测试系统、 CPU 芯片测试系统等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公司就是2019年以来，公司进一步补强微弱信号处理技术，布局半导体集成电路测试的应用领域。一方面呢，公司始终高度重视仪器设备的核心部件与核心器件的自主可控，针对整个光芯片电学性能测试精度的一个技术瓶颈呢，重点攻坚了一个核心测试部件，就是精密圆表并且进一步掌握了超微弱信号产生与测量技术等一些微弱信号处理领域的核心技术，并且在2019年成功推出了公司首款精密圆表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公司也是在光通信测试领域实现了产业化应用的基础之上呢，重点围绕半导体集成电路测试需求开展精密圆表的科研攻坚整个产品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最小电流的分辨率从100帕安逐步提升至 0.1 菲安同国际最高水平的差距持续缩小 然后公司也是持续丰富电信的测试仪器产品线，拓展出PXIE 插卡式圆表、低漏电开关矩阵、高压圆表、脉冲圆等多款产品，并且正在大力推进半导体综合参数分析仪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另外呢，公司也是聚焦微弱信号处理技术的复用价值，进一步布局了电信的测试设备产品线，陆续开发出 WAT 测试机、晶圆级可靠性测试系统等等，是国内少数具备精密圆表等核心测试部件自主能力的厂商。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2023年以来呢，公司深度挖掘微弱信号处理、超精密运动控制技术的复用价值，拓展了功率气垫测试设备业务的版图。依托整个光电的气垫测试领域的技术积淀呢，公司面向车规级应用场景下功率气垫与日俱增的可靠性、安全性、稳定性的严苛要求，深度挖掘微弱信号处理、超精密运动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复用价值，进一步向功率气垫测试设备做了一个拓展。比如说公司依托在 COC 光芯片老化测试系统当中积累的微弱信号处理技术呢，针对功率气垫高压场景的测试特点，重点提升测试通道数量与耐压能力，成功推出晶圆级老化系统，然后也是依托光芯片 KGD 分选测试系统研发过程当中积累的超精密运动控制技术呢，公司也是面向功率器件量产测试需求，持续提升测试效率，成功推出功率芯片KGD 分选测试系统，上述两款产品均在2023年实现产业化应用，公司也是目前国内极少数同时实现晶圆级老化系统、功率芯片 KGD 分选测试系统产业化应用的厂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功出海参与到全球竞争。那么第五个阶段就从现在开始展望未来啊，公司将依托平台级的核心技术体系，拓展存储器件测试等下游用场景，将依托以高速信号处理、微弱信号处理和超精密运动控制为核心的平台级核心技术体系，持续加大对存储芯片测试设备领域的一个战略布局，大力推进向高速存储芯片测试系统、HBM 芯片、KGD 分选测试系统、GRAM 芯片老化系统等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有望打开公司下一个增长曲线。这是整个公司的发展阶段。然后从公司产品的应用场景来看，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光通信、碳化硅功率器件、半导体集成电路等三大领域。在光通信领域呢，2025年1到9月份实现了营收 6.29 亿元，占比 78.94%。主要产品线包括通信测试仪器、光电的器件测试设备、电信的测试仪器三大类。下游应用领域包主要是数据中心和电信网络。其中通信测试仪器它也是电子测量仪器的一种，主要产品包括采样示波器、时钟恢复单元、物码分析仪、突发物码分析仪、快速波长计等等。然后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呢，它其实是整个半导体测试设备的一种，它的主要产品包括 COC 光芯片老化测试系统、光芯片 KGD 分选测试系统、硅光晶圆测试系统。然后电信的测试仪器呢，也是电子测量仪器的一种，主要产品就是精密圆表。然后在碳化硅功率器件领域呢，2025年1到9月份实现了营收 1.52 亿元，占比 19.04%。这是公司的第二大应用领域。产品线主要就是功率器件测试设备，这也是半导体测试设备的一种。下游的应用领域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等电力电子领域。这一块的主要产品主要包括晶圆级老化系统、功率芯片 KGD 分选测试系统等等。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呢，这个领域2025年1到9月份实现营收 0.16 亿元，占比 2.02%。产品线主要是电信能测试设备和电信能测试仪器。下游应用领域主要是通信、计算机、汽车电子、工业等等。其中电信能测试设备它也是半导体测试设备的一种，主要包括 WAT 测试机、晶圆级可靠性测试系统等等。电信能测试仪器呢，它又是电子测量仪器的一种，主要包括精密圆表和低漏电开关矩阵等等。那么具体到产品类型来看，如果从产品类型的划分来看呢，公司的主要产品可以分为五大类，包括光通信测试仪器、电信的测试仪器这两款电子测量仪器，以及光电的器件测试设备、功率器件测试设备、电信的测试设备这三款 半导体测试设备啊，以及一些配套的测试部件及服务。那么先来看一下占比最高的，就是光通信测试仪器啊，这个主要是面向光通信测试领域，包括刚刚说到的采样示波器、时钟恢复单元、木马分析仪、突发木马分析仪、快速波长计等等啊，覆盖了眼图测试、时钟信号的提取、木马率测试、突发数据木马测试、波长测量等策略项目，可以为光模块等光通信网络技术设施提供完整的策略解决方案。2025年1到9月份呢，该业务营收实现3.3亿元，占比 41.53%， 毛利率高达 76.74%。 然后在整个光通信测试仪器领域呢，联讯仪器是目前全球少数、国内极少数能够量产供货 400G、800G1.6T 高速光模块核心测试仪器的厂商。然后面向 400G、800G 高速光模块测试需求的50G 采样示波器、56G 的时钟恢复单元和 600G 的木马分析仪等核心产品已经实现了大规模量产出货，而且目前公司已经推出满足目前业内最高水平 1.6T 光模块测试需求的 65G 采样示波器、120G 时钟恢复单元和 1.6T 的木马分析仪，是全球第二家推出 1.6T 光模块全部核心测试仪器的厂商。这三款产品呢也已经实现一个量产出货了。这是第一大类产品然后后面的第二大类产品就是电信的测试仪器，这个广泛应用于光通信和半导体这两个领域都有应用，主要应用这两个领域的高精度的电学测试主要产品就包括精密圆表和低漏电开关矩阵等等产品参数和产品矩阵覆盖范围比较广。2025年1到9月份呢公司这块业务实现营收 0.12 亿元，占比1.52%，毛利率也是比较高，到了 66.23%。 那么在这个领域呢，在电信的测试仪器领域呢，联讯仪器呢又是国内极少数可以提供 PXIE 插卡式圆表、低漏电开关矩阵、高压圆表、脉冲圆等多产品矩阵的厂商。他们精密圆表的最小电流分辨率已经突破至 0.1 菲安与国际最高水平的差距也都在持续缩小。然后第三大类产品就是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这个设备主要是面向光通信测试的，主要产品就包括 COC 光芯片老化测试系统、光芯片 KGD 分选测试系统、硅光晶圆测试系统等产品分别用于 COC 封装级光芯片老化测试、裸带级光芯片分选测试、晶圆级硅光芯片功能测试，全面覆盖了封装级光芯片、裸带级光芯片、晶圆级硅光芯片等光通信产业链上游核心环节的测试需求。2025年1到9月份呢，这块业务实现营收 2.57 亿元，占比 32.31%， 毛利率达到了 38.19%， 毛利率相比其他几个相对要低一点。然后第四大类产品就是功率器件测试设备这个主要是面向碳化硅功率器件测试，主要产品就包括刚刚说到的晶圆级老化系统、功率芯片的KGD 分选测试系统等等分别应用于晶圆级功率芯片的老化测试、裸带级功率芯片的分选测试。2025年1到9月份呢，这个业务实现营收 1.31 亿元，占比 16.40%， 毛利率达到 60.6%。 然后在功率器件测试设备方面呢，公司也是国内极少数同时实现晶圆级老化系统、功率芯片 KGD 分选测试系统产业化应用的厂商。最后一大类产品就是电信能测试设备这个主要是面向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一个电信能测试，主要产品包括 WAT 测试机、晶圆级可靠性测试系统等等分别用于晶圆允收测试、晶圆可靠性测试。2025年1到9月份呢这项业务实现营收 1.3 亿元，占比 16.40%， 毛利率达到了 51.32%。 然后在电信能测试设备这个领域呢，公司也是国内少数具备精密圆表等核心测试部件自主能力的厂商。然后最后在公司部分，我们再说一下整个公司的业绩表现业绩表现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亮眼，就从收入端来看公司业绩在 AI 的拉动下实现一个快速的成长，2022到2024年收入的复合增长率高达 91.79%， 2022年、23年、24年、25年的营收分别是 2.14 亿元、2.76 亿元、7.89 亿元和 11.94 亿元，收入增速非常显著。然后2025年的营收同比增速呢也是在 51.41%， 也是一个维持了一个高速增长。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业务， 一个就是电子测量业务啊，电子测量仪器业务。电子测量仪器业务呢，在 AI 算力需求的推动之下呢，高速发展，收入从2022年的 0.68 亿元增长至2025年1到9月份的 3.43 亿元。然后半导体思维设备业务呢，虽然说在2023年因为市场短期波动有所下滑，但随后受益于数据中心建设和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呢，在2024年实现强劲反弹，收入高达 3.54 亿元，2025年1到9月份的收入为 3.98 亿元。然后在毛利率方面呢，2022年到2024年公司的毛利率持续提升，从2022年的 43.61% 提升至2024年的 63.63%。2025年的整体的毛利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主要是由于产品结构的变动以及部分的细分产品毛利率变动等一些综合影响导致的。然后利润端呢，也是随着收入体量的增加以及毛利率的一个提升呢公司的规模净利润呢，也是经历了从亏损到盈利的一个显著转变公司2022年和2023年分别亏损 0.38 亿元和 0.55 亿元。然后自2024年起，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当年的规模净利润达到了1.4 亿元。2025年呢，公司继续保持盈利，规模净利润做到了 1.74 亿元。然后净利润改善的主要驱动因素刚才也说到了主要是由于营收的快速增长和毛利率的显著提升公司2023年亏损的主要是就是由于在发展初期为了缩小跟国际头部厂商的差距，投入了比较多的研发费用并且在此期间实施了多轮的股权激励从而确认了较大规模的股份支付费用，导致期间费用比较高但是随着整个2024年以来呢，下游光通信及半导体领域市场需求的一个持续增长，趋于强劲增长公司核心产品性能也是获得了境内外优质客户的广泛认可，营收实现大幅增长业务规模的上升也带来了规模效应，再加上毛利率持续提升，进一步促进了一个利润的实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今年一季度的一个经营业绩也是持续高增长的，营收同比增长 142.52% 达到了 4.88 亿元，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515.17% 达到了 1.19 亿元，毛利率呢也是快速提升至66.76%，净利率呢也是快速提升至 24.34%。以上就第一个问题整个联讯仪器到底做什么的包括从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发展历程，然后产品的类型以及它的一个业绩表现，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然后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联讯仪器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行业一句话总结就是它所处的光通信及半导体测试仪器及设备行业，它是一个高壁垒、高价值量、高景气度、国产替代空间非常广阔的一个蓝海的市场。然后从行业壁垒来看呢，整个电子测量仪器行业与半导体测试设备行业都具有像技术壁垒、资金投入和生产规模壁垒、人才壁垒、客户认证壁垒等四重壁垒。然后技术壁垒方面呢，整个电子测量仪器行业与半导体测试设备行业，它都属于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高科技行业，涵盖多门学科的技术，包括像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自动化材料科学、软件工程等领域用户对于测试设备的可靠性与稳定性都有较高的要求龙头企业普遍在业内耕耘多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实力以及市场经验，新进入者是非常难在短期内完成技术积累以及产品性搭建的因此前期是无法与已经具备技术优势的企业抗衡的，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技术积累与摸索此外大家也看到整个业内的相关技术及产品更新迭代速度非常快新进入者还需要具备强大的一个区域研发及创新能力，才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这是第一个技术方面的壁垒。第二个就是资金投入和生产规模的壁垒电子测量仪器行业与半导体测试设备行业都属于一个重资金投入的行业，为了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工艺的领先性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呢这两个行业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进行人才团队的建设、技术的研发、产线的拓展、设备的更新等等。尤其是电子测量仪器行业，它的产品类型众多，参数性能也不尽相同，下游客户对配套的专用仪器设备的技术和性能要求也会有所不同。同时呢，为了获得大型优质客户的订单，必须经过严格的认证，成为合格的供应商认证的先决条件也要求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因此以上各类支出呢也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持续投入，这种持续性的高额的资金投入也成为了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的壁垒之一。第三个就是人才壁垒，人才壁垒其实跟技术壁垒有点像， 啊，就整个电子算仪器行业与半导体设计设备行业都是啊人才密集型的行业啊，这些行业从研发到生产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而、啊、这些专业技能的培训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具备丰富的测试产品应用开发经验和市场经验的人才在业内都属于一个稀缺的资源啊，这是人才方面的壁垒啊。最后一个就是客户认证的壁垒啊，尤其是在啊，无论是在电子计算仪器行业还是半导体测试设备行业，客户的数量和客户质量对企业的长期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下游客户特别是国际知名企业的认证周期较长，设备的替换意愿非常低，行业的头部企业拥有显著的客户资源壁垒啊，该行业的客户资源的积累以及客户关系的建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比如说部分国际大型客户的认证审核周期可能就要长达一到两年，下游客户一旦选定了也不会轻易更改啊，这是行业的壁垒。然后第二个就看一下行业市场空间啊，行业的市场空间其实啊，如果换到整个大的一个空间的话，就是联讯仪器它所覆盖的测试仪器及测试设备的国内市场空间其实超过千亿的，所以它所处的就是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啊。如果从先来从整个电子测量仪器行业来看的话，受于电信、数据中心、医疗电子等下游行业需求的增长以及电子测量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呢，全球电子测量仪器市场快速发展，预计2029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184亿元，中国市场啊541亿元。而在电子测量仪器里面的几个下游领应用场景里面，目前来看后面增速最快的啊就是光通信这一下游领域。那么具体到光通信的测试仪器领域呢啊，根据沙利文的一个预计呢，也是预计2029年全球市场规模20亿美元，中国市场规模66亿元啊，当然这个预计我们觉得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而在全球之内呢，得益于 AI 新兴技术逐步投入应用所带动的数据流量需求的增长，用于数据通信的光模块市场规模持续扩张，从而相应也拉动了全球光通信测试仪器市场需求的增长。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呢啊，全球的光通信测试仪器市场规模在2024年大概是 9.5 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达到 20.2 亿美元。然后中国的光通信测试仪器市场2024年规模是33亿元，预计后续随着下游光模块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光通信测试技术的升级带来的整个啊设备产品价值的提升呢，预计2029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65.9 亿元。然后再具体到啊下一个公司所在的一个测试仪器，就是电气及环境测试仪器领域呢，这个领域预计2029年全球的市场规模是55亿美元，中国市场规模是140亿元。其中电气及环境测试仪器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是用于电性能参数的一个测试，主要包括像精密圆表、开关矩阵、数字万用表、阻抗测试仪等等，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新能源、医疗、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随着测试技术的进步以及自动化和智能化趋势的不断加速呢，整个电气及环境测试仪器的规模也是在持续增长。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呢，全球电气及环境测试仪器的市场空间从2020年的 22.4 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 39.7 亿美元，预计2029年可以达到 54.8 亿美元。而中国的市场空间将从2020年的 45.6 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 92.5 亿元。预计2029年中国电气及环境测试仪器的市场空间将达到 139.5 亿元。其中在这里面精密圆表它集电压源、电流源、电流表、电压表及负载功能于一体，在半导体器件、新能源等多个领域拥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是整个电气及环境测试仪器当中重要的细分品类之一。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呢，精密圆表的全球市场空间从2020年的 7.3 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 10.1 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进一步增长至18亿美元。而得益于半导体、光通信等领域的需求扩张呢，中国的精密圆表市场空间从2020年的 13.2 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 19.2 亿元，预计2029年的市场空间将达到 39.5 亿元。这是整个电子测量仪器行业的一个市场空间的情况以及细分的市场空间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公司所属的行业就是半导体测试设备行业如果大家从整个半导体测试设备行业来看的话这个市场空间非常大的，预计2029年 全球市场规模达到171亿美元，中国市场规模将达到479亿元。其中呢，在光电器件测试设备这个领域呢，预计2029年全球市场空间是13亿美元，中国市场空间是39亿元。然后在功率器件测试设备这个领域呢，预计2029年公司覆盖的碳化硅功率器件WLBI 加 KTD 测试设备的中国市场空间合计是在22亿元。然后在分立性这个领域，大家都知道功率器件是最主要的一个应用方向，而其中碳化硅功率器件需求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驱动整个分立器件测试设备市场扩张的一个关键动力。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呢，2024年中国分立器件测试设备市场空间是 18.4 亿元，预计2029年将达到 43.6 亿元。在这里面碳化硅是功率器件是核心的。根据沙利文的数据，2024年中国碳化硅功率器件测试设备市场空间是 7.4 亿元，预计2029年将达到 34.5 亿元。在碳化硅功率器件测试设备里面，有两款最核心的，就是 WLBI 测试设备和 KTD 测试设备。分开来看的话，全球碳化硅功率器件 WLBI 测试设备市场空间在2024年达到了 2.2 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 6.1 亿美元。中国的碳化硅功率器件 WLBI 测试设备市场空间在2024年为 3.6 亿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15亿元。另外一款就是碳化硅功率器件 KTD 测试设备，这个设备的全球市场空间2024年是 0.9 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 3.9 亿美元。然后中国的市场空间，这个24年是 1.2 亿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 6.9 亿元。最后一个就是电信的测试设备这个领域，全球的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半导体 WAT 测试设备。全球的半导体 WAT 测试设备上空间将以 10.9% 的一个年复合增长率已经从2020年的4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6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 13.6 亿美元。中国的市场空间从2020年的 6.2 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 9.7 亿元，预计2029年将增长至 26.8 亿元。其中这里面第二款就是全球半导体 WLR 的测试设备市场空间从2020年的 1.2 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 1.9 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 3.5 亿美元。中国的半导体 WLR 测试设备的市场空间2020年是 1.7 亿元，2024年是 3.2 亿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 6.9 亿元。所以如果把整个放到整个大的电子测量仪器以及整个大的半导体测试设备市场空间来看的话，公司所处的就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然后从行业的竞争格局来看呢，无论是电子测量仪器还是半导体测试设备，基本上偏高端的市场，都高端的国内市场都是被海外厂占据的，国产化的是严重不足的。比如说先来看一下电子测量仪器的方面，电子测量仪器虽然说近年来我国电子测量仪器的产业化水平取得了个较大进步，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已经从2020年的 8.4% 上升至2024年的 16.8%， 但总体水平呢仍然是落后于海外先进水平的。国内企业普遍的技术积累时间比较短，它在品牌知名度、在产品线的分布程度、在行业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以及在业务规模等方面与世德科技等行业龙头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的。那么具体拆分来看一下，如果具体到光通信测试仪器领域呢，国内光通信测试仪器厂商的技术水平也是在过去几年间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采样示波器等测试仪器的带宽等各项参数已逐渐向国外产品靠拢，国产品牌的份额持续提升。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呢，世德、安利等为代表的海外企业占据了2024年中国光通信测试仪器市场约 84% 的份额，行业集中度比较高，本土企业的份额大概只有 16%， 联讯仪器作为国内的龙头呢，贡献了 9.9% 的市场份额，位居市场第三，也是国内市场前五当中唯一的一个本土企业。然后除了上述企业之外呢，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的数据呢，国内厂商也是在近期推出了 90G 带宽的实时示波器，但实时示波器在测试原理、技术指标、应用场景等方面与采样示波器仍然存在一定差异的，也是不具备，目前来看不太具备对公司采样示波器的一个替代能力。 啊，那么再拆分来看，拆分到整个电气以及环境测试仪器里面呢，公司的主要产品就是精密圆表和低漏电开关矩阵。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呢，2024年中国精密圆表市场空间是19.2亿元，大部分市场份额都是被啊泰科、然后世德等海外企业占据，啊加上 NNI 啊三者合计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啊，联讯仪器呢，在国内市场也是位居本土企业第一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整个半导体测试设备的一个啊竞争格局啊，在半导体测试设备方面呢，以爱德旺为代表的海外龙头，它已经在 SOC 芯片测试、存储芯片测试、模拟模数混合芯片测试等主要生产领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品覆盖，而国内厂商大多数都集中在模拟模数混合芯片测试、分立器件测试领域，尤其是在存储芯片测试领域，国内存储芯片测试设备厂商多处于研发或产业化初期的阶段，整个产品的性能与国际领先企业仍存在较大的差距，高速场景更是处于空白阶段。那么具体来看呢，拆到三个细分的领域来看的话，具体到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领域，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呢，2024年中国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规模是21亿元，啊，联讯仪器贡献了5.2%的市场份额，位居国内第一。啊，具体到功率器件测试设备领域呢，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呢，2024年中国碳化硅功率器件测试设备市场当中，联讯仪器贡献了21.7%的市场份额，位居国内市场第一。啊，然后2024年整个中国碳化硅功率器件晶圆及老化系统里面呢，联讯仪器的份额是43.6%，也是位列国内第一。然后2023年到2024年，整个中国碳化硅功率芯片KTD 分选测试系统这个市场里面呢，啊 SPEA 和啊 Panton 等海外企业占据了多数的份额，联讯仪器贡献了12.1%的市场份额，位居国内第三，啊本土企业第一。啊，之后再具体到电信的测试设备这个领域，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呢，2024年中国 WAT 测试机和晶圆级可靠性测试系统的市场份额大部分都被世德等海外企业所占据。啊，但随着啊，整个联讯仪器电信的测试设备产品的一个持续的市场拓展，它的一个市场份额也有望持续提升。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啊，就联讯仪器的核心看点是什么？我们大概总结了以下六大的核心看点。啊，那么第一就是从底层的技术来看，我们认为联讯仪器的三大啊平台级的核心技术构成了它最底层的护城河。啊，联讯仪器其实它最根本的核心竞力还是来自于它三大底层的平台技术。啊，公司也是在招股说明书里明确了，啊，公司已经形成了以高速信号处理、微弱信号处理、超精密运动控制为核心的整个一整套的高复用的平台级的技术体系，并且已经将其深度融入主营业务。啊，其中高速信号处理技术主要用于采样声波器、时钟恢复单元、物码分析仪等高速的光通信测试产品，是公司切入 400G、800G、1.6T 光模块测试市场的一个技术基础。而微弱信号处理技术呢，主要用于精密圆表、WAT 测试机等高精度电参数测试产品。啊，例如公司精密圆表最小电流分辨率可达1V，属于高精度测试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而第三种呢，超精密运动控制技术呢，则核心是用来支撑 KTD 分选、微光晶圆测试、功率芯片测试等设备，对多工位高速搬运、纳米微米级定位、复杂自动化流程至关重要。然后从商业意义来看呢，这三类技术它不是平行孤立的，而是构成了一种公共技术底座，这意味着公司在开发新产品的时候不必从零开始，而是可以通过既有技术的模块重组、扩展和适配，降低新产品开发难度，加速研发迭代，提升产品的一个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能看到公司招股书里面披露了啊，整个公司核心技术产品的收入占营收的比例也是超过了啊接近99%的水平啊，这也说明公司的收入是高度建立在刚刚说到的自有的三大底层的平台化核心技术的一个技术之上啊，这也是为什么联讯仪器能够从光模块测试快速延伸到光芯片、硅光晶圆、碳化硅功率器件乃至木头项目当中的存储测试设备的一个核心原因。这种底层技术的可复用性呢，本质上决定了联讯仪器它不是一个产品成功，而是一个平台化的一个成功。这是第一个核心看点。第二个核心看点就是公司在 高端光通信测试仪器里实现了国产突破，并且完成了量产验证。啊，联讯仪器其他最具辨识度的一个竞争力啊，就来自于它在高端光通信测试仪器的一个突破。啊，公司是目前全球少数，国内极少数能够量产供货400G、800G、1.6T 高速光模块核心测试仪器的厂商，并且是全球第二家推出 1.6T 光模块全部核心测试仪器的厂商。这表示的行业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在高端测试仪器行业，做出样机和实现量产供货是两回事。样机证明技术方向可行，但量产供货则意味着产品稳定性、重复性、工艺成熟度、售后响应和客户验证流程已经过关了。那么具体来看呢，公司面向 1.6T 光模块设置需求的 65G 的采样示波器、120G 的时钟恢复单元、1.6T 的物码分析仪均已经实现量产供货，而面向 400G、800G 光模块设置需求的 50G 采样示波器、56G 时钟恢复单元、800G 物码分析仪也已经大规模量产。然后从市场地位也能够看到，2024年中国光通信测试仪器市场当中啊，世德、安利等海外企业占据了啊 84% 的份额，本路企业合计 16%， 而联讯仪器则贡献了 9.9% 的市场份额，排名国内第三，也是国内前五当中唯一的一个本土企业。这是第二个核心看点。第三个核心看点来自于公司覆盖了光通信的模块到芯片到晶圆的全链条，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能力。啊，联讯仪器不同于很多单一的测试仪器企业的地方，在于它已经覆盖了光通信产业链当中的模块级、芯片级、晶圆级等多个关键测试环节，是业内极少数具备这种纵深覆盖能力的厂商。啊，比如说在模块级，公司拥有采样示波器、时钟恢复单元、物码分析仪、快速波长计等光通信测试仪器啊，用于光模块发射端、接收端以及整机性能验证。在芯片级，公司拥有 COC 光芯片老化测试系统、光芯片 KGD 分选测试系统，分别覆盖了封装级和裸带级的一个测试需求。然后在晶圆级，公司也是布局了硅光晶圆测试系统，用于晶圆层面的测试与筛选，该产品也是在2024年实现一个营收。啊，那么这种全链条的覆盖呢，它有两层的重要含义啊。第一个，就它提升了公司的方案化能力，客户在采购测试设备的时候啊，其实并不总是以单设备市场决策，而是更加关注从研发到量产整体测试流程的打通。而联讯仪器呢，能够同时覆盖模块、芯片、晶圆多个层级，从而使其更容易从单机销售升级为系统级的解决供应商。第二个就是这种全链条的覆盖呢，也是提升了啊整个联讯仪器对前沿技术的一个适应能力啊。随着硅光 CPU 等新架构的发展，测试重心会向上游的芯片和晶圆环节去前移，而公司呢已经在硅光晶圆测试系统上方面完成了一个产品落地。啊，因此未来在一个下一代技术切换的时候，相比于仅做模块测试的厂商啊，公司更有机会啊继续分享技术迁移的红利。而公司在整个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啊的一个啊整个份额也是体现了这个优势啊，整个公司在这一块的份额市占率达到了 5.2%， 也是位列国内第一的。这第三个看点。第四个看点就是啊，公司在半导体测试设备领域实现多项的突破啊，从而证明了它的平台化能力具备跨行业的一个复制性啊。如果说光通信测试证明了联讯仪器的起点足够高，那么功率器件测试和电信的测试则证明了其平台化能力并非只适用于单一下游，而是具有跨行业的复制能力的啊。比如说在碳化硅功率器件测试设备领域，公司的产品主要布局在技术壁垒更高、价值量更大的晶圆级老化测试与功率芯片 KGD 分选测试环节。根据沙利文的数据呢，2024年中国碳化硅功率器件测试设备市场空间是 7.4 亿元，公司市占率 21.7%， 位列国内第一啊。其中晶圆级老化系统市占率 43.6%， 啊，位列国内第一。同时在功率芯片 KGD 分选测试系统里面，公司市占率 12.1%， 排名中国第三，本土企业第一。在半导体电信的测试方向呢，公司也是拥有 WAT 测试机和晶圆级可靠性测试系统啊，并且还是国内少数具备啊机密原表等核心测试部 固件自主能力那个厂商。然后第五点呢，就是第四点，第五点就是头部的客户验证啊，构成了一个极强的准入壁垒。整个高端测试仪器行业的特点就在于，客户一般不会轻易切换啊整个设备商的啊，原因不只是采购金额，而是设备一旦导入，就会嵌入到客户的研发、验证、量产工艺和质量控制体系里面，整体的切换成本比较高啊。招股说明也明确指出了，下游客户尤其是国际知名企业，它的一个部分的认证周期可能就要一到两年啊，这也意味着谁能够率先进入头部客户体系，谁就更容易建立起持续复购和扩品类的优势啊。连续性仪器呢，在客户结构方面已经体现出这一壁垒，在光通信里面，它覆盖了中兴旭创、新一盛光讯科技、海信集团、华工啊、Lumentum、Coherent， 然后日本住友啊、日本古河等国内外主流客户。功率系覆盖了比亚迪半导体、新联集成、士兰威、三安光电啊等等。半导体集成电路测试领域也是覆盖了比亚迪半导体、燕动威、士兰威、Xcan Fab 等客户。然后第六点呢，也是提前布局啊 3.2T 6.4T 硅光存储测试啊，来打强化它的一个第二增曲线啊。真正优质的高端设备公司呢，不只吃当前的一个啊景气度的，还会在下一轮技术周期之前完成一个预埋。而联讯仪器呢，在这一点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啊。比如说在光通信方向，公司募投的下一代光通信测试设备研发啊及产业化建设项目，总投资 5.13 亿元，主要就是面向 3.2T、6.4T 光模块和硅光晶圆测试需求，你开发新一代物码分析仪、网络测试仪、时钟恢复单元、采样示波器、高速光模块测试机、硅光晶圆并行测试机等产品。然后相关研究资料也进一步显示呢，公司也已经在啊已有 65G 采样示波器的技术之上，在推进 85G 采样示波器的研发啊，预计可能2026年将全面开展面向 3.2T 光模块的测试仪器研发啊。这也表明了公司并未停留在 1.6T 啊，而是提前卡位了下一代速度升级。然后在硅光 CPU 方向呢，公司硅光晶圆测试系统已经实现收入啊，并且被认为啊可以为 CPU 和下一代 3.2T 啊 6.4T 光模块提供测试基础。然后在存储测试方向呢，公司的募投项目里面的存储测试设备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总投资 3.85 亿元啊，你开发啊 DRAM 测试机、高速存储芯片测试系统 HBM 芯片、KGD 分选测试系统等等啊。项目建成之后呢，预计啊年产并出货整个高速存储芯片测试系统75台 ，HBM 芯片、KGD 分选测试系统50台啊。那么以上就是我本次对联讯器招股实务的一个深度拆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团队后面几期的五一专场电话会。好的，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